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来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也感谢主，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来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。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赐我们一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心，能够胜过保守一切，帮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十九章一到八节。第一节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这个乖谬就是心术不正。那么在以色列当中，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指的那些是歪曲真理、似是而非的那些人。这乖谬不是说他这个人愚笨，是也不是说他不知道神的话，他也能讲述神的话，但是他是讲一部分真理，讲一部分谎言，委屈。那今天教会这样人很多的，我们要小心。那么行为纯正，那就是他的行为是合神的心意的，是按照神的真理而行事为人的。所以第一节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思想，一方面是从这个物质方面，在物质方面真的是贫穷人，但是他行为纯正。而是富足人，富足两个字下面有几个点，有几个点，圣经里面如果出现这样情况，就是在原文里面没有，这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。那加进去也是对的，因为是按照上下文对比这个贫穷人，那么就下面就是富足人。我们宁可做一个行为纯正的贫穷人，也不做这样的富足人。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，那就是主耶稣讲到一个故事，就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。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。那经常读经的弟兄姊妹一说这个财主与拉撒路就知道，那有俩人，一个是财主，一个是拉撒路。这个拉撒路是个乞丐，就是一无所有，他每天就坐在这个财主的家门口，那么靠着那个街的家门口，人家不是那个碎渣充饥，而财主呢在家里面是花天酒地，很奢侈。但是有一天这俩人都死了，拉撒路死了，财主也死了。死了以后的情况是什么呢？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，而这个财主呢一无所有了，就是口渴的口干舌燥，像有一滴水沾到舌头上都成了奢侈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拉撒路是行为纯正的贫穷人，他是寻求真理的，他是按照神的话行事的贫穷人。而这个财主是富足人，但是他是乖谬的。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应该都是犹太人，那以色列人都是神拣选的，但是最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。所以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做行为纯正的贫穷人呢，还是做乖谬愚妄的富足人？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考虑，贫穷人那是就是自己觉得在真理上不断的来寻求追求的人，总觉得自己不富足，总觉得对真理的认识还不够。而这个富足人是骄傲的一类人，觉得自己对这个圣经知识已经懂得很多了，不需要再寻求了，讲起来也头头是道，但是讲出的话是歪曲真理，掺杂这些世俗的东西。 第二节，信物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信物知识，那直译过来就是由热心而无知识，里面没有知识，没有分辨，没有真理。不是说他不知道神的话，他也能讲出神的话来，也常常嘴不理是神的话，甚至会背很多经文，但是他里面没有知识，就是他是心里面心底里面是不顺服真理的，不接受真理的，是排斥的，没有根，不接受别人的劝诫。那神的话他也是挑三拣四，自己喜欢的读，不喜欢的不读，这都是没有知识。有热心而没有知识，乃为不善，这个善是神所喜悦的事，神所喜悦的才是善，神所恨恶的全是恶，那就是不蒙神喜悦。那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信徒，就是有热心而无知识，不寻求真理，不顺服，但是很热心的服侍，听到哪地方有传福音的赶快去，听到 哪地方有什么什么赶快去，看上去很热心，但是是不善，这样人是不喜悦，其实与神没关系，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是没有重生。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，这儿心无知识的往往是脚步很快，没有判断力，马上行动，很有行动力。但是在雅各的一章四节，雅各的一章四节说，愿你信我，我就快跑的跟随你，就我们跟随时要快快的快跑，也就是要脚步要极快。但这儿为什么脚步极快难免犯罪呢？这儿脚步极快是指的是行事莽撞，是信无知识的愚昧人。属神弟兄姊妹真的要也是真的要 脚步极快，要快跑跟随神，但是我们不是行为莽撞，我们里面有真理，我们脚步极快是按照神的话去做，是有界限的，不可能超越神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。这个脚步极快是里面没有根基，没有真理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试图透过这种行为来维系和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靠我们的信，靠信心维系，不是没有信心没有真理，而是靠自己的行为维系。第三节，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轻拜就是败坏毁灭，一个人他的愚昧会把自己的道路给毁灭，道路毁灭了，那就走不到头，走不到神那里去。人自己愚昧本身就把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给断绝了。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，就是人因为自己愚昧自毁前途，把路自己路给毁了，失败了，他失败了以后还抱怨神，是神的问题。我们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，就我们的老祖宗亚当，亚当犯罪以后，创世纪的三章十二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他怎么抱怨神的。创世纪的三章十二节，那人说，就是亚当跟神说呢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他吃的果子，做神追究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不对，才说这点话，他推卸责任。 一个是推卸给这个女人夏娃，另一个就是推卸给神，说神啊，是你赐给我的，你要不把这个女人赐给我，我不可能吃这个果子。好像事实上也对啊，如果这女人不在跟前，她不会吃，但是难免她会自己再下果子吃。我们看见亚当就开始抱怨神了，是神你不对，不是我不对。现在不少弟兄姊妹就说遇到难处以后就抱怨神，说不信神的时候还好，信了神以后就这么多的问题啊，好像都是神错了。第四节，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越离。就人有钱的朋友就多，人没钱的朋友就离开了，这就是这个世界。第五节，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做假见证啊，是神恨恶的。做假见证就说谎嘛，用谎言来欺骗人。在出埃及记的20章16节，这是十诫里面一个是第9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做假见证其实最后结果就是害人也害己。这儿也提醒我们不可虚构那些属灵的经历啊，有的弟兄姊妹为了确认信主，或者是为了在弟兄姊妹自己中间来显示自己和神有多亲近，虚构一些所谓的属灵经历，这都是作假见证，一定会受罚，不免受罚。吐出谎言的总不能逃脱神的惩罚。第六节，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施善的就是帮助人，都是很有爱心很有怜悯的心，到处帮助人，那这样人他的就很多人过去来求他。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，爱送礼可能也与十三差不多一个意思啊，经常帮助人的他的朋友，人人都是他的朋友。这些人求他的做他朋友的都是冲着利益来的，这都是虚假的朋友。他一旦哪天贫穷以后，再不施善再不送礼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远离他而去。这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。所以下面继续说第七节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。当人贫穷的时候，就是自己的亲弟兄亲姐妹都恨恶他，恨他穷，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。亲亲的弟兄姐妹都如此，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所谓的朋友呢？当你贫穷的时候，一个一个都会离你而去，然后你在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，你用言语追随，就是来恳求这些朋友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却走了，不会理你的。这个现实很残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利益维系的。感情不值钱，除非到神的跟前。真正属神的百姓，属神的儿女，那是同一个灵，一主一姓一喜。靠真理靠主，我们有这种紧密的一个团契。但是这个世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只讲利益。 今天是好朋友，明天如果是利益冲突了，玛莎翻脸不认人。第八节，得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得着智慧的，那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那得着智慧的，得着神的智慧，那就是与神有关系，真正认识神的，是属神的，从神得救的。这样的人是爱惜生命的，这个生命不是性命，不是肉体的性命，是属灵的生命，是永远的生命。那反过来，真正爱惜永远生命的，真正寻求永远生命的，他一定会寻求神。持守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，聪明当然与智慧有关系，聪明那指的是一个人有分辨，属世界的人再看上去再聪明，他不会分辨，连真理和世界上道路都分辨不出来。你传福音的时候他抵挡，他不会分辨，不知道真正的好处。所以这儿聪明一定是认识人的才有这样的聪明。那么保守聪明，持守聪明的必得好处，这个好处是从神来的，
认识神，
认识神，便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好处，那就是永远的生命，荣耀的冠冕。这八节其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何来走前面的路，我们如何行事为人，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不会因为物质贫穷而离开神，我们做那个财主还做拉撒路，也提醒我们不可做假见证，虚谎的话一句也不出口。要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，最后得到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好处。这也是我们前面一再说是写给以色列人的，也是写给今天教会的。所以无论这儿谈到的这个穷人还是富足人，朋友还是弟兄，都是在我们这个圈子之内的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分辨。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一看到哪一个信徒特别觉得特别亲，但是出一个阶段以后，就发现他不是那么回事，他跟世界上的人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真正的来去辨识，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真正的弟兄。主耶稣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凡是忠心生真理的才是。心里面有真理，不是信无知识脚步极快的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